When you need mealtime inspiration, it's worth shopping Kroger. For thousands of appetizing ingredients that inspire countless mouthwatering meals. And no matter what tasty choice you make, you'll enjoy our everyday low prices, plus extra ways to save, like digital coupons worth over $600 each week, and up to $1 off per gallon at the pump with points. So you can get big flavors and big savings. Kroger, fresh for everyone. Fuel restrictions apply.
Ohio, ready for some quick mental health facts? Let's go. Nearly 2 million Ohioans live with a mental health condition. In the U.S., more than 50% of people will be diagnosed with a mental illness in their lifetime. Depression is a leading cause of disability worldwide. So why are some of us still stigmatizing people living with a mental health condition when we know all of this? Let's listen to the facts and beat the stigma. Ohio, challenge what you know about mental health at beatthestigma.org.
Hello, 你好，欢迎收听或者是收看独立知识型播客狗熊有话说 Bear Talk， 我是大狗熊。今天这期节目我想和你分享一本我在前段时间读过的一本小书， You look like a thing and I love you。 这名字听起来很奇怪是吗？你看起来像个东西而且我爱你，那么感觉有点不着头脑，但有点小可爱小 cute。 那么这本书的主题呢是关于 AI 的，这个标题呢可能你也猜到了，是人工智能 AI 帮忙取的。那么这个书名出自于 AI， 而这本书的主要内容也是关于 AI， 所以今天这期节目就是来分享一下关于这本书我阅读之后的一些感受和体会。 You look like a thing and I love you， 它的作者呢叫做 Janelle Shane。那么这个人呢可能很多现在喜欢人工智能这个话题的朋友都只知道什么 Sam 呀，这个Sam Altman， 或者是这个谷歌苹果等等的这些人工智能的团队啊，或者是知道 Mid Journey 等等。但对于真正前沿的一些学者或者说研究人工智能的这个专家呢，也许并不是那么清楚。那么这位叫做 Janelle Shay 的人呢，其实他就是一位在人工智能这个领域呢，早在现在的这些 AI 浪潮开始席卷之前，他就已经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了。有点类似我在以前推荐过的这个吴恩达啊 Andrew Ng。 那么 Janelle Shay 呢，这位他是一位这个作者也是一位演讲者，然后呢他主持了很多节目的专栏主持了很多杂志的专栏，然后也写了一个自己的博客叫做 AI Wilderness。 那么都是在讨论关于 AI 的这个话题。那么早在2010年代吧，他就开始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和主题。那么这个是作者的他的首页，也这位呢就是作者。那么他还在TED 上做过演讲，然后呢也有过一些其他的一些这个专访 OK。 那么这是他的个人博客，叫 AI Wilderness。 那么这本书呢其实也是发表于2019年。那么在这本书发表的时候呢， ChatGPT 还没出来， OpenAI 好像才刚刚开始成立，开始做一些研究。所以呢它里面这些内容它并不是像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这些 AI 那么前那么停留在技术的前端，更多呢是一些更深层次的，比如说 AI 如何学习， AI 存在的一些系统性的一些问题是什么， AI 的一些系统性的优势又是什么，它在哪些方面早在2019年大家对 AI 人工智能并不是那么亲切的时候呢，在哪些领域已经投入应用了。所以呢这本书是关于这些内容。那么我觉得最有意思的一点是在其中呢其实提到了人工智能在中国的一个应用。那么这是在2019年出版的时候就已经投入应用了。那么这是一个我把这篇文章找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当时让西方人很震惊的，就是中国在西昌呢有一个饲养了60亿只蟑螂的这个蟑螂农场。那么它在使用这个农场呢，使用人工智能来进行这个农场内部的温度啊， 这个湿度呀这些的控制，以营造出一个更适合养殖蟑螂的场所啊。然后它生产的这个蟑螂的这个原料呢，就是一个中药，叫做康复新液的原料。我当时因为自己以前没有这个感觉啊，没有这个使用的体会，所以当时知道这个消息还挺震惊。后面朋友圈里面随便一发，发现我其实有一些朋友也在使用过，也使用过这个产品康复新液，而且说非常有效，治疗口腔溃疡呀什么的，效果很不错。虽然你感觉很恶心是吧，但是我这里就不对这个产品进行评价，而是觉得 AI 在当时在2019年和之前其实已经在很多领域已经投入使用了，包括像游戏，包括像一些工业的这个领域。那么最新比如说刚刚结束的奥运会，法国的游泳池呢也使用 AI 来进行调节水温，那让水温能够保持最合适的让运动员游泳的这个程度。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我们现在理解的人工智能其实都是用户层面的，但是在行业层面，在 2B 的层面，在工业层面，很早它就已经开始使用，而且运用的范围呢超乎我们想象。可能我们很多现在见惯不惯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交通灯的指挥啊，这个气象，这个航班等等，其实都有 AI 在里面，而不是只是我们大家平时使用的生成式 AI， 用它来制作这个图像文字图这个这些音视频的内容。那么这是我从这本书里面看到的第一个例子，就是在行业领域它的使用。那么其次呢，其实这本书真正让我觉得比较有收获的，或者说开始产生兴趣的是这个话题，就是传统的编程与机器学习的这种编程它们之间的区别。因为我是作为一个外行，我不是程序员，也不懂编程啊，虽然我和程序员有密切的合作，但是我不懂这个原理，所以我也很好奇传统的编程是怎么学习的，那么机器学习又是什么。那么这里他就解释的很有意思，就是传统的编程呢是基于这个规则的，而且呢是需要人去调整的逻辑。那么而机器学习呢是基于数据的驱动，而且呢更多是从数据中学习到的一种模式，然后在这个模式上进行展开。所以比如说传统的编程呢，它是基于具体的规则，那么可能人事先确定好一些规则，比如说这里的边界不超过然后呢去执行这个操作。那么机器学习呢，它是去分析大量的数据，然后在这个数据中呢去提取出一些模式，然后将这些模式运用到这个实际中。那么比如说传统的这个由人进行的编程呢，是由人来进行撰写程序，然后来创建数据库或者是创造网站。那么机器学习呢，它比如说可以用来进行图像识别，然后自然语言的信息处理，或者呢去预测一些数据分析。其实从这一点呢，我们也可以发现，哪怕是在2019年，就是在5年前，这个定义已经让我们对于人工智能的目前的局限在哪里会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知。因为当你是由人进行规则的确定，那么这个规则是你可以跳出这个当前数据的框架去创造一个全新的规则的，然后呢是由人工去进行干预所以这就意味着有一些打破现有模式的一些框架的设计呢，其实是用这种方式去进行更为合适。而像机器学习呢，它更多是在已经有优质的大量的数据的基础上进行分析，然后呢确定这个数据的一些共性，然后通过这些共性呢再开发出一个程序。比如说我随便举个例子啊，它可能是分析地铁的这个上下班的时候的这个人群，它走路的规则它行为的模式比如说是从哪个出口出，如何如何。那么分析了几百天这样的数据，海量的数据之后，他可能就得出这个结论这个人行动的路线是这样，在某个时间点他的这个数据量会如何如何。那么根据这样呢，可以去设计一些模式，设计一些程序。那么他这个其实是没有去创造新的东西，而是说去分析现有的数据。所以从这一点来说呢我们运用人工智能的时候也是一样，如果你要给他一个 非常模糊的框架让它去凭空创造的话，它只能在一大堆的现有数据里面去反复叠加，去重复，所以很难出现那种完全创新的让人眼前一亮的一些东西。那么这是我的理解啊，可能再过几年又会，或者说再过很短的一段时间又会有巨大的变化，但我从这本书里面学到的这一点我觉得很实用。sorry 啊，今天还有点感冒，没有完全恢复，所以有一点咳嗽啊，请大家这个担待一下。然后下一个话题我想讨论的，从这本书里面学到的是 sneaky shortcut。他是在说 AI 呢，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呢，其实会有一个模式，就是会尝试去走捷径。那么在1997年一项这个试验就发现了这样的一个特点，就当时的程序员呢，他们去开发了两个算法，是让这个算法呢能够去玩这个 tic-tac-toe， 就有点类似我们这个五子棋的这样的一个玩法。那么让两个人工智能去对抗，那么其中一个人工智能呢，他创造出来的一个玩法就是人根本没有想到的，他创造出来的是让这个自己的棋盘变得无限的大。那么对方的这个他的对手，也就是另外一台电脑，在运行程序的时候呢，就会因为内存溢出而这个系统瘫痪，于是呢他就赢了。所以这个是我们很难想到的一个方式去取得胜利，而是突破了这个系统之外。那么这就是一个 sneaky shortcut。 我觉得人其实也是类似，那么很多时候我们也想通过大脑需要去走捷径啊。如果大家阅读过或者有听过我之前录制的播客思考快与慢那期节目，讲丹尼尔卡夫曼的系统一和系统二的这个思维的话，就知道我们人总是倾向于去使用简单化的这个框架节省自己的脑力，而不是去费力去思考的。所以 AI 也是AI 也是在执行同样的这种方式。那么另外一点我学到的就是 garbage in garbage out。 那么这点和数据有关，也就是说如果你喂给 AI 的数据是优质数据，那么它输出的同时呢也会是优质的数据。其实这一点我觉得当然对数据对 AI 很管用，但其实对我们个人人本身也类似。如果你给一个人非常优质的数据的话，那么他的输出通常也会优质的。我举个例子啊，人容易受其他人的影响，对吧？那么我们都知道一个中国传统的教育理念，就是选择一个好的环境。那么如果一个小孩在成长的环境中，他自己的天赋秉性稍微弱一点，但是呢他周围都是特别聪明的，特别有帮助有才华啊，这个愿意助人的这个其他的小朋友的话，那么通常他大差不差，也不会差到哪里。其实这也是类似一种 garbage in garbage out。就是your input is better， 或者说这个你的 input 好的话，你的 output 就会很好。AI 和人差不多。那么，我从这本书里还学到的一个很具体的这个操作，其实这一点呢，我觉得在现在很多进行人工智能的运用的时候都会谈到的，就是 narrow the task， 就是你把让 AI 去执行的这个指令，或者说这个尺度呢，尽量压缩到一个可控的一个范围，给他一个界定的范围，让他在这个框架里面去工作，那么会非常有效。那么最常见的，比如说我们现在都知道，你要给 AI 设定一个，工作的这个，比如说方向啊，如果你要让他给你提供一些设计领域的建议，那么可以先给他这个指定这个角色是一个设计师，是一个资深设计师，然后你可以给他指定你要解决的问题是哪个环境内的哪个领域的问题，那比如说 是这个用户体验设计的，或者是 UI 设计的，然后呢再给他具体的问题，甚至再给他一些具体的例子，这个时候呢他给你的输出和反馈就会比较接近你需要的这个要求，所以 narrow the task 这点也很重要。但另外就是局限了嘛，就是使用 AI 的局限了。在这本书里面提到 bias， 也就是这种偏见或者说偏差。那么在使用 AI 的时候有偏差呢，其实我们都知道啊，这个首先它有这个 hallucination， 就是幻想，就是 AI 它会非常自信的给你一些错误的答案啊，想象的答案。那么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其实数据本身可能会存在偏差，比如说数据你给到 AI 的，或者说它现有的这个数据呢，本身缺乏了某些方面的角度的话，它输出的结果也会有问题。最常见的，比如说在前段时间，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修复了，在前段时间呢，如果你要 AI 说生成一个科学家的形象，它生成的科学家如果生成十张图片，可能有七八张都是男性啊，只有两三张是女性。为什么呢？因为同样的情况，当你在谷歌上去搜索 scientist 科学家，因为这个是一个中性词，对吧？没有男也没有女，那么得出来的结果，其实如果是搜图片的话，那么前两页的这个大部分你看到的第一感觉的这个结果呢，都是男性，男性为多啊，所以这也是数据上出现的一些偏差。那么如何去避免？那么这是我们在使用 AI 的时候，我觉得应用者会需要考虑，但从我们具体使用者来说，具体的这个个人用户来说呢，也需要去意识到它是有偏差的，它是有这个想象的啊，你需要去核实，你需要去带着 critical thinking， 就带着批判性思维去看他们提供的内容。那么第二呢，就是关于这个道德方面的一些考虑，比如说 privacy 这个隐私，或者比如说这个 AI 会代替人的工作啊，这些如何去考虑？那么这不是我这期节目想深入聊的话题，大家感兴趣呢可以去自己再去研究吧。那么我之前在读这本书之前呢，其实有这些问题啊，比如说 AI 和人是如何学东西的，那在刚刚说到的 machine learning 就是已经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了。然后传统的这个编程和这个机器学习有什么区别 ？OK， 也知道了。那么 AI 是聪明还是蠢？这个领域呢，这个角度呢，其实也分。如果是从解决具体的问题，给他一个非常清晰的尺度，然后有足够的这个良性的或者优质的数据可以分析的话 ，AI 非常聪明啊。但如果是框架性的一些创新，或者是需要去进行一些模糊的判断的话 ，AI 呢就比较愚蠢，而且呢它会超捷径。那么，这大概就是这本书的一些我在书中学到的一些很实际的一些用法。那么在这里呢，其实有一个话题就是人和 AI 的结合以后会怎么办？那么，很多人会在想 ，AI 已经在取代我们的工作了。那么我想大家可能都已经很熟悉的一句话是，不是 AI 在取代你的工作，是会用 AI 的人在取代你的工作。那么就像我们就像这个 Andrew Ng 就是温达他的一句话，就是担心 AI 会取代人，那么就像担心这个火星会变得非常拥挤啊，会出现塞车一样。在现在这个阶段，它不是我们现在需要去面对的问题，可能是很久之后才需要去考虑的问题。但我们现在很多人都需要考虑的问题呢，就是你如何能够和 AI 进行良好的合作，然后如何去更好的使用它。那么这本书的给我得到的一些观点呢，就是我们需要有批判性的思维，需要去有这个验证，然后需要去理解它的模式上的这种局限，那么你才会更好的运用它，而且能够取长补短，发挥你作为人的优势。然后另外呢，就是其实就是两句话，第一呢，乐观一些，第二呢，谨慎一些。 OK， be optimistic， be cautious。 那么这是对待 AI 的我自己的两个巨大的，或者说两个 take away， 两个收获也是自己在使用 AI辅助我工作比如说现在我在录制这期节目之后，我会用 AI 来帮我进行校对，进行文字的输出剪辑进行中英文的翻译校对，图片的生成。那么我也会带着之前也会使用 AI 来做一些调研，做一些 research， 但我总是会带着一点批判性思维去看待它，就是我会很乐观，认为 AI 可以让我们效率得到极大提升，但同时呢，我对它的输出也需要带着一定的谨慎的态度。那么这就是我在今天这期节目 You Look Like a Thing and I Love You 这本书的书评想要和大家分享的一些自己的感受。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People are driven by the search for better. But when it comes to hiring, the best way to search for a candidate isn't to search at all. Don't search, match with Indeed. The hiring process can be slow and overwhelming. Simplify hiring with Indeed. Indeed is your matching and hiring platform, with over 350 million global monthly visitors according to Indeed data, and a matching engine that helps you find quality candidates fast. Ditch the busy work. Use Indeed for scheduling, screening, and messaging so you can connect with candidates faster. Join more than 3.5 million businesses worldwide that use Indeed to hire great talent fast. Listeners of this show will get a $75 sponsored job credit to get your jobs more visibility at Indeed.com/PODKATZ12. That's Indeed.com/PODKATZ12. Terms and conditions apply.
When you need mealtime inspiration, it's worth shopping Kroger. For thousands of appetizing ingredients that inspire countless mouthwatering meals. And no matter what tasty choice you make, you'll enjoy our everyday low prices, plus extra ways to save, like digital coupons worth over $600 each week and up to $1 off per gallon at the pump with points. So you can get big flavors and big savings. Kroger, fresh for everyone. Fuel restrictions apply.